十诫系列讲到十二。第五诫二。出埃及记第二十章一至三节。韦保罗牧师2018年4月22日。翻译甘小春2026年1月28日。请翻到出埃及记二十章十二节。神的话语写道，当孝敬父母，使你的日子在耶和华你神所赐你的地上得以长久。在我们阅读神的话语之后，让我们祷告，天父，我们祈求你赐给我们合乎圣经的理解，教导我们如何回应你所安排在我们生命中的权柄人物。考虑到历史上无数权柄被滥用的情况，这确实令人感到困难。我们常常会疑惑，面对这些事情，你的手在何处？有时，我们内心的倾向是想要一概置之不理。求你帮助我们不持这样的冷漠态度，使我们能够认识到你实为万王之王，万事都在你掌管之中，你的心意如同河水般随你的意志引导万物。求你帮助我们在面对那些被你安排在我们上方的人时，能够更加明白你的主权，明白我们应如何在顺服中行事。我们以上所求，奉耶稣的名，阿门。今天早上，我将先做一个小小的复习，然后继续完成上周未讲完的内容。今天我打算把讲到分为十个要点，这样你们可以清楚知道我讲到哪一点，也可以看时间判断是否能讲完。第一点，我们对权柄的整体态度。纵观历史，曾经存在许多有权柄的人物，暴君、独裁者、君主、教皇，他们的权柄不可置疑，人若提出异议，等于自寻死路。而在我们所处的时代，至少在我们现在的文化中，呈现出另一种趋势，几乎完全漠视权柄，仿佛生活中根本没有任何权威。这两种极端都不正确。我们必须理解，在这两者之间，圣经教导我们对神所设立的权柄有正确的理解，这在孝敬父母的诫命中有所体现，这条原则实际上扩展到所有权柄。第二点，我们必须认识到，当我们忽视神所设立的权柄时，会错失很多益处。承认权柄不仅会带来圣洁，也会给予方向。利未记19章1至3节写道，耶和华对摩西说，你晓谕以色列全会众说，你们要圣洁，因为我耶和华你们的神是圣洁的。你们个人都当孝敬父母，也要守我的安息日。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我们看到，这条诫命与追求个人圣洁相连。承认生命中合法的权柄人物，能够帮助我们在个人圣洁上成长，也指引我们生命的方向，显示神可能为我们安排的路径。正如我上周提到的，这条诫命所强调的责任原则，不仅是要我们的行为合一，还要我们的心态端正，不仅对父母如此，对神安排在我们生命中的所有权柄都是如此。圣经中用父主、主人等称呼那些在我们生命中具有领导权的人。这条诫命不仅仅针对父母，还包括所有被神设立在我们上方的权柄人物。第三点，我们谈到孝敬这个词的意义，它有非常具体的内涵。希伯来语中，孝敬一直有分量的、重的。在上世纪60年代，我们常用重来形容一个人，如果某人表现出智慧、洞察力和敏锐的见解，我们会说这个人很重，实际上与希伯来语的概念不谋而合。这意味着我们对他人的尊重，不是基于个人判断这个人是否值得尊敬，而是基于神在我们生命中所赋予他们的地位。这里的难点在于，你可能心里并不认为他们值得尊敬，但仍要在顺服神的情况下将他们视为有分量的人。第四点，上周我们提到，我们应培养这种态度的原因，是因为神掌管我们的领导者。神设立也移除君王。 即便我们通过选举投票，表面上好像是我们选择了某人，但从根本上来说，是神安排了这些关系。神让你与配偶相遇，成就婚姻，没有人可以破坏神所联合的。我们必须认识到，神掌管万事，而不是我们自己。因此，如果神在我们生命中设立了某个人的角色，我们首先应当是他们为有分量的人，因为这是神所设立的关系。我们还讨论过罗马书13章1至2节，这段经文有力地说明了这一点，在上有权柄的，人人当顺服他。因为没有权柄不是出于神的，凡掌权的都是神所命的。所以抗拒掌权的，就是抗拒神的命。抗拒的必自取刑罚。这段经文强调，神设立了权柄。然而，这并不意味着位于权柄位置的人在每一件事上都是正确的。我听过有人误解这段经文，以为无论教会长老会做出何种决定，无论多么不合圣经或不敬虔，都必须无条件顺服。但实际上，当权柄人物拒绝承认终极权威时，我们必须做出判断，决定听从谁。这并非易事。例如，我作为父母，对孩子有权柄，但若我的孩子在开车时遇到警察指示停车，而我却告诉他不要停，这时孩子必须在两位权威之间做出判断。在这种情况下，警察才是具有合法权威的人。我们必须识别谁在其职权范围内行使权柄。同时，我们也不应因权柄人物表现不完美就彻底否定他们。当保罗写下关于承认权柄的教导时，所处时代的权柄人物，无论在教会还是政权中，都极其恶劣。法利赛人极其可恶，罗马的凯撒们也是如此。然而，保罗仍然教导要承认这些权柄人物。罗马教会的信徒在面对这样的权柄时，也必须理解，所有权柄都是神所设立的。朋友们，承认神在我们生命中所设立的权柄人物有极大的益处。箴言23章22节写道，你要听从生你的父亲。你母亲老了，也不可藐视她。这句话提醒我们，要努力理解并接受智慧、教训和洞察力。箴言1章8至9节也说，我儿，要听你父亲的训诲，不可离弃你母亲的法则。因为这要做你头上的华冠，你项上的金链。因此，我们承认并回应生命中的权柄人物，动机之一，就是认识到这些权柄都是神所设立的。第五点，要警惕我们的本能。当我写这篇讲道时，我思考到自己牧养这间教会已久，非常了解这里的会众，也认识一些你们的父母，认识一些权柄人物，认识一些老板。我了解很多人所面对的情况，因此也明白，自然会有一种倾向，你会想，你不了解我要承认和尊敬的那个人是什么样的。生命中有些处在权柄位置的人，确实很糟糕，刻薄、狂妄、可怕、亵渎，各种问题层出不穷。你会想，别人根本无法理解他们有多糟糕。记住，尽管他们不好，但他们还没有像时代那样邪恶。彼得在讲到凯撒时，可能就是指那个情境，他说要尊敬君王。我理解，这确实很困难，我们的本能会告诉我们，那个人根本不值得我尊敬。我提醒大家，要警惕这种本能。这种倾向是我们必须去抗争的。回想圣经中，我们看到许多权柄人物都不完美。正如我刚才提到的，当彼得说尊敬君王时，那些凯撒没有一个真正配得荣耀。撒母耳的儿子们做审判官时，也极其可恶，收受贿赂，败坏公义。但当以色列人说不想要这些人时，神的回应是，他们不是拒绝你们，而是拒绝我。 这真是令人震惊，但我们必须警惕自己的本能，并通过祷告回应。我们可以为那些在权柄上的人祷告。提摩太前书2:1-2写道，我劝你，第一，要为万人恳求祷告，代求，祝谢。为君王和一切在位的也该如此。使我们可以敬虔端正，平安无事的度日。这段经文强调，我们应当为在位者祷告。即使我们心里犹豫，可能会想，我会为他们祷告，但真希望他们消失。我们需要先认识到，我们应首先祈求神在他们的生命和心中工作，使他们经历成圣，从而让我们也能平静安稳的生活。尽管我们有时觉得这些人永远不会改变，但我们仍应热切、恒切、不间断的祷告，绝不放弃。第七点，不要急于贬低权柄人物。我们的本性中往往有一种倾向，尤其是在我们渴望自由或按自己意愿行事时，想要排斥、否定或取消那些会让我们负责任的人。有人做了一个有趣的海报，上面有只小狗在奔跑，写着像敞开大门一样去生活。我看到时心里感到振奋。但我家有只狗，若真的把门打开，你猜会发生什么？它可能会被车撞，它并不聪明。它只是兴奋，四处乱跑。这正像我们若想生活中没有任何权威约束，结果可能非常危险。60年代曾有教育研究尝试取消游乐场的围栏，结果发现孩子们反而集中在中间，因为中间看起来更危险，而当围栏重新建立时，整个游乐场被充分利用，因为孩子们意识到围栏带来的安全。同样，神的诫命就像这些高墙，如果你越界会带来坏结果，而在墙内你可以玩耍享受。在这些界限之内，夫妻子女可以享受神所赐的恩典，以神所设定的方式。然而，当我们想要突破这些界限时，我们就会开始贬低、否定那些神安排来维持界限的权柄人物。我见过无数次，有些人慢慢与父母断绝联系，不与教会中年长或有权柄的人交流。他们在有系统的排除所有会让他们负责任的人。这通常是因为他们进入了不敬虔的阶段，不希望有人纠正他们。我们常常抱着像门敞开一样生活的想法，却因此破坏了神为我们设定的界限。我们试图贬低、取消那些在领导位置上的人，认为他们不配掌权。在圣经中的一个例子是挪亚。挪亚总体上是各异人，但他也有严重的失误，他喝醉，赤身而露。这时，他的儿子韩，后来成为一个不敬虔民族的祖先，他做了什么？他出去传播消息，而另两个儿子闪和雅弗则遮盖父亲的裸露。当我读到这个故事时，我感受到的是，韩的态度是，这个老头并不像你们想象的那样义。这种倾向表明，我们很容易发现权柄人物的缺点，就想贬低他们。这也是加尔文主义中我欣赏的一点，全然败坏。希望我们没有假装自己已经过上了胜利的基督徒生活，不再需要耶稣。教会和基督信仰正是为罪人而设。耶稣不是为义人而来，而是为罪人而来。若没有病人，医生就不需要了。这个教导提醒我们，我们都软弱，都需要救主，教会正是为此而设。但我们心里常常存着这样一种想法，对那些要在我之上做领袖的人，我有一个标准，而这个标准就是完美。只要我在他们身上看到哪怕一点点的失误，我就要把它揭露出来。为什么？因为这样一来，我就不必再像从前那样对他们负责了，他们已经不如我原先以为的那么好。有时我的孩子会问我一些问题，他们会问我年轻时做过的事情。 随着他们年龄渐长，我也越来越坦诚，不是说我从前撒谎，而是更加完全的敞开自己，说我做过这个，做过那个。于是，孩子们就会有一种反应，你们一定也听过这样的话，既然你当年也这么做了，为什么你现在却告诉我不该这样做？对此，我的回答总是，我不是标准。我确实做过那些事，但我不是标准。我当过教练，带过一些比我优秀的多的运动员。我会告诉他们该怎么做，如何击球，如何移动脚步。作为教练，有时你还必须示范，而这对我来说越来越难了。有一次，我看到自己的比赛录像，发现我几乎把所有我教孩子们不要做的事情都做了一遍。我没有屈膝，没有准备好。我知道正确的方法，我告诉你该怎么做，但我自己未必能做到。所以我要说的是，你不该以我为标准，也不该以我为目标。在体育上如此，在信仰上也是如此。标准是基督，是他的工作和他的义。我们不应当以人为终极标准。那些在你之上的人，他们的目标是引导你归向基督，而不是让你效法他们本身。我们承认这一点，是因为神的主权在其中运行。但我们必须警惕一种不健康的倾向，就是急切地想要贬低、揭露那些在我们之上的人，好像终于抓住了他们的把柄，可以说，我终于看穿你了。多年前，我带领一个查经小组，有一次在一个家庭聚会中，有人问我主日聚会大概有多少人。那时我到教会才一两年，不是很确定，于是就估算了一下，说大概120人左右。结果一位参加查经的姊妹看着我说，撒旦感动大卫去数点军兵。也就是说，因为我大概知道主日有多少人聚会，就等同于被撒旦感动。暂且不谈旧约中其实有命令要进行人口统计，也不谈作为教会长老本来就有责任知道教会成员的情况。我要指出的是，我才刚到教会不久，就因为这样一句话被指控是受撒旦感动。这听起来或许极端，但类似的事情确实会发生。这背后是一种心态，我正在寻找一个机会，好让我可以否定你，因为我已经不再想让你成为我生命中的权柄人物了。这是一种对待神所设立之权柄极不健康的方式。我可以告诉你，这绝不是对我牧养施工的支持，也绝不会帮助我成为一个更好的牧者。多年前，我讲过十诫。在一次问答中，我提到，身处领导位置的人，应当以谦卑顺服神话语的态度来行使权柄。后来有人提问说，你刚才说领袖要谦卑，可你是牧师，我们却被要求称你为尊敬的。那我们该如何理解这两者？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提问的人并非不敬，他是真心想弄明白，作为一位领袖，既要谦卑，又被要求受到尊敬，这两者如何并存。我后来认真思考过这个问题，我意识到人们尊重的并不是我这个人本身，而是我所承担的职分。这是一个职分，是牧者长老的职分，这个职分本身应当被尊重。这也促使我更加努力地活出与这个职分相称的生命。我们所有人都应当以敬畏的态度对待神放在我们生命中的任何权柄位置。因为根据希伯来书13章17节，那些行使权柄的人将来都要向神交账。坦白说，多年来没有什么比这一点更让我心生敬畏的了。这并非不健康的惧怕，而是一种对神负责的惧怕。因此，寻找机会去嘲讽揭露权柄人物并不是一种健康的属灵态度。当然，圣经确实教导我们要以合宜、合乎圣经的方式处理罪的问题， 不论这个人是否在权柄位置上。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可以肆意挑剔、苛责那些主所设立作为他羊群之下牧者的人。第八点，合宜的尊重。我要读几节几乎令人震惊的经文。我无法在这里完全展开，我们可以在问答时间继续讨论。请你们放心提出问题，不要害怕问所谓愚蠢的问题。事实上，当你愿意这样做时，你往往会得到更多人的认同，因为很多人都有同样的问题，只是不敢问而已。学会深呼吸，愿意承受一点尴尬。经文说，打父母的，必要把他治死。出埃及记21章15节。你也许会说，那是旧约的律法，感谢神，我们不在旧约之下了。但这种态度本身就不太健康。更何况，新约中也有类似的话，而且是耶稣亲口所说。马太福音15章4节，耶稣说，神说，当孝敬父母。又说，咒骂父母的，必致死他。这是耶稣的话，这让人感到不安，是不是？我要说明几点，我们可以在问答时间再深入讨论。这些经文绝不是在鼓励私刑，更不是在鼓励父母自行执行刑法。父母没有权柄因为孩子出言不逊就把他们处死。神从未允许人用这种方式施行公义。这些律法属于民事律例，神为社会设立了公义的执行方式，而不是让人自己伸冤。尽管如此，这些经文至少应当让我们意识到一件事，神极其看重人对权柄的态度，尤其是从父母开始。当敬虔的权柄秩序崩塌时，文化的崩坏往往随之而来。轻视父母，轻视权柄，最终带来的就是混乱、暴力和死亡。某种程度上，我们在当今文化中已经看到了这样的迹象。但我要再次强调，这并不是对私刑或无法无天的认可。神早已规定，公义的实现必须按照他所设立的方式进行，而不是人擅自夺取审判的权柄。世界必须极大的不同，才能真正理解那些已经信从福音，已经意识到我们应当以某种方式行事的人，会如何看待圣经中的律法。对我们许多人而言，那些在现代社会看来极端的律法，比如说把绑架者、强奸犯处死，似乎非常荒谬。也许对你来说，这并不荒谬，但确实在今天的社会中几乎无人执行。事实上，我个人认为这应当成为法律的一部分，但圣经中记载的那些被定为死罪的事，必将有一天在历史的进程中变得如此不可思议，以至于当人们行为恶劣而被处死时，我们也不会感到惊讶。你需要稍微跳出你的舒适区，因为我说的这些事情可能在我们有生之年不会发生，但终有一天会发生。那时，信徒们会见证世界被圣化至一种程度，那些所谓死罪的行为，在经过正当的法律程序后，将不再是社会可以接受的行为。顺便提一句，如果我们严格遵循圣经所规定的民事公义，如今死囚的人数会远少于实际情况。你可能会问，我读郭立卫记牧师那里列了20多种死罪，为什么现在死囚这么多？是的，但圣经规定的正当程序是必须有2名目击者，他们的作证关系到自己的生命。如果他们说谎，将遭受与所见之人同样的刑罚。现代反对死刑的论点常常说，我们会处死无辜的人，这太可怕了。其根本原因在于，我们没有遵循圣经规定的程序，而是凭间接证据判处死刑，没有保护无辜。圣经的要求是，除非有2名目击者，并愿意为真相承担生命危险，否则罪人应当释放。 事实上，如今死囚中大约有 90% 的人是因为没有遵循这种圣经程序。由此可见，看似严厉的律法其实比我们现行的司法制度更具恩典。第九点，顺服。我在笔记里写道，尊敬神，尊敬神所设立的父母权柄是无法与顺服分开的。这个理解是正确的。然而，尊敬这个词并不总是与权威直接相关。圣经中有例子，神责备以利，因为他尊敬自己的儿子多于尊敬神。也就是说，你可以尊敬某些未必在你生命中拥有权威的人，但当谈到真正的权威人物时，如果你心里只说我尊敬你，但我不会听你的话，那就是错误的理解。新约中使徒保罗也引用了这条诫命，以弗所书六章一至三节说，你们做儿女的要在主里听从父母，这是理所当然的。要孝敬父母，使你得福并在世长寿。这里的在主里并不是说只有当你觉得父母的要求正确时才顺服，而是强调顺服本身是对神旨意的顺从。同样，哥罗西书三章二十节说，你们做儿女的要凡事听从父母，因为这是主所喜悦的。面对生活中众多不同的权威人物，我们可能会感到不易，但默认的态度应当是，若一个人处于神所设立的权柄位置，我们首先的反应应当是承认这份权威，并以适当的方式回应他们所带给我们的指导。第十点，顺服的儿子。下次我们聚会时，我想进一步探讨这条诫命的更多方面。但在今天结束前，我希望大家能认识到，也愿我传讲诫命时的严肃与力度，使在场每个人都感到挑战，谁能做到呢？我常用运动来打比方，比如打棒球，当球来了，你需要准确击中球，使球能安全上垒，并且每一次都尽力做到。没人能完美做到每一次，但努力的过程本身是重要的。若因为无法完美做到就完全不尝试，那就永远无法进场比赛。耶稣教导我们要全心、全灵、全意、全力去爱神、去爱邻舍。换句话说，要用全力去遵守诫命。这意味着每一天都全力以赴，不断追求在这些事上进步。越努力，你越会明白谁能够真正做到。谁配得以打开天上的卷轴？谁是那唯一始终顺服父旨意的儿子？答案只有一个，那就是基督。令人惊讶的是，耶稣在世时，许多人却认为他是叛逆，是异端，带来奇怪的教导。为何如此？因为那些指控他的人自己才是叛逆者，他们不承认神的权威。然而，基督的天父，至爱的天父，仍然爱我们。他预备了身体给他的儿子，使他能够成就父的旨意。希伯来书十章五至七节说，所以基督到世上来的时候，就说，神啊，祭物和礼物是你不愿意的，你曾给我预备了身体。燔祭和赎罪祭是你不喜欢的。那时我说，神啊，我来了，为要照你的旨意行。我的事在经卷上已经记载了。通过他的身体献上，耶稣一次永远地成就了父的旨意，使我们得以成圣。朋友们，我们的盼望不在于自己对诫命的顺服，而在于那位唯一始终顺服父旨意的儿子。唯有耶稣基督一人，他配得我们永远称颂，唯独倚靠他，我们才能与神和好。让我们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你的灵使我们的灵得以见证，使我们称你为父。感谢你，即便我们偏行歧路，藐视你的律法和智慧，活在明显的悖逆中，你仍以慈爱拯救我们。父啊，你开了我们的眼睛，将我们刚硬的心变为柔软的心，借着约的血将我们领入。感谢你差遣你的儿子耶稣 你为他预备了身体，使他成就你的旨意，而我们成为受益者。我们要永远称颂你的名，阿们。